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开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我们继续延续创世纪的记录。上一周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之间的一场很熟悉又陌生的一段的经历。亚伯拉罕在因为恐惧再一次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把他的妻子出卖，但是上帝介入，为了保全亚伯拉罕的族裔血脉的延续，上帝在梦中向亚比米勒起誓把亚伯拉罕的妻子归还给他。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进入到了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都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就到这儿。人生分为这两种日子，一种日子叫 good days， 好日子，有另外一种日子叫 bad days， 坏日子。在 good days 当中，在这些好日子里，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我们感觉到上帝离我们如此的亲密，我们的信心很坚固，我们经历喜笑，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向神祷告，我们更容易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还有一些日子是 bad days， 一些坏日子。在那些日子里面，我们信心软弱，我们经历苦难、煎熬、痛苦、挣扎，我们犯罪、跌倒，我们感觉上帝离我们好远好远，我们甚至无法抬头仰望神向他祷告。而创世纪二十一章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难得的 good days， 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好日子。而 good days， 那些好的日子，弟兄姐妹们，是为了让我们预备心，准备迎接那些 bad days， 准备迎接那些坏日子的到来。在那些好日子里，让我们能够沉浸在上帝应许的实现，沉浸在上帝的信实当中，充满喜乐的，甚至是充满喜乐的泪水，来向神歌唱，来向神祷告。这一章的记录，或许如果我们仔细的慢下来去读的时候，你能看到圣经的作者充满着喜乐的那种，是那种喜乐的泪水。圣经作者想要让我们看到，这是亚伯拉罕等候了二十多年，等候了一辈子所等到的那个时刻。而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之前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泪水都被抹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漫长等候了二十余年的应许之子在今天终于诞生了。以撒的出生证明了上帝的信实，带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真正的欢笑和喜乐，兼顾了他们的信心。但是以撒的出生不仅仅是为着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以撒的出生也是为了我们。这位婴孩的出生是为我们而生的。以撒的出生具有着极大的 救赎历史的含义，这表明了上帝古老的女人后裔的应许还在继续着。以撒的出生也预示着将来要有那位真正女人后裔的到来，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在以撒出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看到了那位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婴孩的降生，将来会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将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一同看的。我们今天正好有刚刚出生的 Ivy 来到我们中间来，非常的上帝的安排是如此的奇妙。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为我们而生的这位婴孩。我们要从四点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信实，第一到第二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刚强，第三到第五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萨拉的颂赞，第六到第七节，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从以撒的故事我们来看圣诞节的故事。我们先从头来看第一到第二节，上帝的信实。上来作者不断地重复强调以撒出生这件事情是上帝承诺的实现。第一节说，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萨拉，便照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了。你会注意到作者重复了说了两遍同样的事情，所以每当圣经重复的时候，用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词，但是基本上意思是重复的。这个时候是表明作者想要让你非常注意这一点，以撒的出生不是机缘巧合，以撒的出生是上帝的应许的实现。要注意到，尽管在这之前，上帝第一次应许亚伯拉罕，在他出乌尔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要去这个地方，我要使你成为大国。”那里面已经暗示了亚伯拉罕要生孩子，但是上帝很明确的说，亚伯拉罕要生孩子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然后那个时候，上帝说：“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一年亚伯拉罕86岁，那到现在亚伯拉罕100岁，过去了15年，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整个的这段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萨拉所经历的是什么呢？他们有上帝的应许，但是亚伯拉罕依旧不愿意相信上帝应许。还记得当上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上帝说这个你借着夏甲生的这个不算你的孩子，你要跟萨拉生。亚伯拉罕笑，萨拉听了之后，萨拉也笑，说这事儿不靠谱。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段从上帝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到这个21章，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跟萨拉屡次不信上帝的应许，他们的不信彰显的彻头彻尾，他们因着他们自己的不信差点毁了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上帝都已经跟他说了，明年这个时候，对吧？过了两个星期，亚伯拉罕直接把他老婆给卖了。所以亚伯拉罕和萨拉如此的不信，如此的悖逆刚硬，但是上帝没有阻止上帝实现他的承诺。这就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人纵然失信，圣经说人纵然失信，但是神总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因为上帝是可信的上帝，他是一位言出必行的上帝。但是我们注意到第二节告诉我们，上帝实现他应许的时间是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上帝的确是信实可信的，但是上帝实现他应许的时间并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愿。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的可信，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做，上帝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时间来给我一个老婆，上帝我都给你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还没有赐给我一个老婆？上帝你不可信。上帝说，哎，谁说的？我的时间还没到呢，你怎么那么着急？亚伯拉罕跟萨拉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总是等不及，我现在就要要一个继承人，我现在就要要一个后嗣，怎么办？上帝不给我，那我自己想办法吧。我跟夏甲生，我可顺利了，一生出来一溜， 你按照你自己的计划来，上帝是不会阻止你的。上帝很有趣，圣经说上帝不会阻止你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所做的事情，你敢相信吗？反而上帝的旨意实行在这个世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费劲了，让萨拉生孩子得等25年，但是让夏甲生孩子呲溜一晚上就成。所以你要小心，不要把世上你的成功你的顺利当作是上帝的祝福，有可能这是上帝在任凭一些不符合他旨意的事情发生。你要谨慎考察你所做的事到底符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到底有没有顺服上帝的律法，到底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所做的。但是为什么上帝要等到亚伯拉罕如此老迈100岁的时候，上帝所定的日期，你就想上帝你不能定的日期稍微近一点吗？好叫我的信心更加容易刚强一点。你把日期定的那么远，我这个信心这么软弱，你明知道我信心这么软弱，你还故意吊我胃口，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磨练我们的信心，上帝要磨练我们的信心。如果你啪一祷告，前天晚上刚祷告，第二天嘣实现了，你的信心经历的试炼只不过是不到24小时，这个磨练的时间还有点短，对吧？你想你要磨练一把这个千古的宝剑，对吧？你得不断的捶打，不断的捶打，对吧？不断的火灼烧，然后冷水泼，然后不断的打，不断的打，然后应该打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才能锤炼出来一把坚固的宝剑，对吧？同样的，信心也是一样，你就刺啦一下子24小时不到给你实现了，对吧？你以为你的信心能增长到什么程度吗？你的信心不会增长。上帝要借着这种漫长的等候的时间，叫我们学会对自己一切的计谋，对自己一切的计划，对自己一切的依靠全部都绝望掉。上帝要让亚伯拉罕一直等到他用尽自己所有的办法最后都不行，最后对自己绝望的时候，上帝说好了，可以了，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我要开始工作了，好叫我们可以单单的倚靠在上帝的身上。上帝起初赐下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萨拉65岁，从客观条件上来讲他们还可以生育。10年过去了，萨拉绝望了，萨拉说我不行了，但亚伯拉罕还可以啊，86岁跟夏甲生，哎，可以，夏甲可以生出来，用他自己的办法可以成功。但是上帝不承认，上帝说这不算，继续等等啊等啊等，等到亚伯拉罕100岁，按照自然规律连亚伯拉罕也无法生育了。这个时候上帝说时候满足了，我的时间到了。这要叫人可以毫不怀疑的相信以撒的出生不是人的作为，而是耶和华的作为，不是机缘巧合，不存在其他任何可能的原因和解释，唯一的解释是上帝在信实的实现他自己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到第二节要特别强调这是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以撒出生的。接下来我们要从第3到第5节看到这是上帝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第3到第5节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因此而坚固，于是他彰显出来这种顺服的生活。首先亚伯拉罕顺服的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第3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按照上帝的命令为他的孩子取名叫以撒，然后接下来第4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按照上帝的命令为这个以撒行了割礼。首先第3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给以撒起名叫以撒，第3节这句话是如果你读原文的话是一句非常墨迹的一句话，是一句赘述的话，然后我用直接翻译过来的方式给你翻译出来，你就能听出来第3节有多么的赘述。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起名，就是那个生下来赐给他的儿子，就是那个萨拉生下来为他生的儿子，听出来了吗？ 这样一遍又一遍又一遍。为什么圣经有的时候会用这种赘述的方式，为了强调让你不断的进入，哦，这个是个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不是亚伯拉罕随便的儿子，这是撒拉给他生的儿子。哇，撒拉给我生的儿子。你能感觉到作者在不厌其烦的细细的品味这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时刻。这是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这是撒拉给我生的儿子呀，一个真正的继承人，那位真正的应许之子，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要继承我一切的家产。而这个名字是上帝一年前就提前预言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九节，神说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以撒 Yitzhak 这个词的词根Yahak 是指笑的意思，所以你可以中文可以，我们可以简单说以撒的小名就是笑笑，以撒小名叫笑笑。这个名字有很多层的含义。首先，上帝赐下这个名字，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原语境是当时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干嘛了？亚伯拉罕笑了，伏伏在地笑，哈哈哈哈，这个笑是什么笑？这个笑是不信的笑，对吧？这个笑是觉得上帝你搞笑的嘛，觉得上帝很搞笑的嘛。有的时候上帝说话让人感觉很搞笑，所以等到以撒真正出生的时候，这个名字的含义出来了。这个孩子将会真正的带给亚伯拉罕欢笑，这个笑不再是不信的笑，而是应许实现的那种发自肺腑的那种喜乐的笑。而实际上在之前，当上帝化妆成这个跟两个天使一起来到亚伯拉罕家中吃饭的时候，上帝跟撒拉说话，还记得上帝跟撒拉来回辩论呢，撒拉心里笑了，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老婆为啥心里笑了，然后撒拉不承认说我没有笑，上帝说不，你确实笑了。那句不，你确实笑了，那句话是一语好几关呢，不仅说透了撒拉他的确心里笑了，而且那句话他用了是一个 perfect tense， 对吧？就是叫做完成时。但是完成时在希伯来语里面有一个特殊的用法，我就是指预言，是说撒拉你将来会真的笑，指的就是这个时刻。所以上帝在不断的预言着这个以撒这个名字充满了深刻的含义。每一次亚伯拉罕叫以撒的时候，就叫笑笑过来，让爸爸抱抱，笑笑来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自己曾经如此的愚蠢，不肯相信上帝的应许，而想到上帝一次又一次的预言，跟向他预言，又向他的妻子预言，这个孩子会出生。直到现在，这个孩子真正的降生的日子，上帝啊，你真的是让我充满欢笑的上帝，这就是我的笑笑。上帝把他的应许刻在了这位应许之子的名字当中，因此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亚伯拉罕的顺服不仅体现在起名字上，也体现在他按照上帝的命令为他的儿子行割礼。第四节告诉我们，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在同样一年前，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圣约的记号就是割礼。这割礼表明什么？割礼表明了这个人属于有形可见的圣约团体，他是这个团体，他是亚伯拉罕家中的成员，他是女人后裔族群的一员。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上帝特别命令对亚伯拉罕说，不仅你要行割礼，不仅你要给你十三岁的儿子以实玛利行割礼，接下来在你们家中生的所有的男娃到第八天要给他行割礼。当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年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在想谁？上帝说的就是以撒。在亚伯拉罕家中接下来出生的男娃就是以撒，没有别人。 所以当上帝赐下这个应许的时候，是在已经在预言着以撒要出生，而且这个孩子是我所应许赐下来的圣约之子。所以你可以想象，如今一年之后，亚伯拉罕手里捧着这个刚刚出生八天的以撒，可以想象那个刚刚当父亲的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宝宝的时候，那么小，那么小手小脚，那么可爱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给他执行割礼。他看着这个婴孩，看着这就是上帝的应许的实现，这就是应许之子。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继承我家业的，这是我真正的继承人，这是上帝应许的后裔，我必须要把圣约的记号放在他的身上，他才不会被剪除在外，他才能够合法的继承我的家业。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礼的执行不取决于你有多么感动，圣礼的有效性，对吧？圣礼的重要性，圣礼的必须执行的这种必要性，不是因为这个圣礼特别让你感动，是吧？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给以撒执行割礼的时候，那个仪式，对吧？本身让你看了之后，你没啥可感动，那是一个很血腥的场景，嘎一割，擦，全是冒血，是吧？可能孩子痛得哇哇大叫，是吧？他们当时没有现代医学的手术刀，对吧？也没有什么止痛药，也没有什么麻醉剂的，那个场景不会让你有多感动。但是重要的并不是你有多感动，重要的是这个割礼的圣约的标记客观的印在了这个人的身上，因此他是真正的继承人，他享有一切圣约的一切的应许，一切的承诺都是属于他的，这就是关键。如果以撒没有受割礼，那么他将不会成为亚伯拉罕合法的继承人，他生下来也没有用。所以割礼给了以撒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被合法的成为亚伯拉罕家中的继承者后嗣。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婴孩基督徒，你们的孩子生下来来进入到新约的教会，他作为上帝的百姓的一部分，他要领受新约的圣礼，不是割礼而是洗礼，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属于这个家，他属于上帝的家，他属于上帝的百姓的团体。今天我们陷入到这种启蒙运动以来的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过分的一个高举，应用在对洗礼的理解上，仿佛说一个人必须他从小如果受洗的话，那这个不算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对吧？他没有运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他要受洗，所以他必须等到他自己长大了之后让他自己做这个决定，对吧？这从来不是圣经里面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赐下来的圣约的记号都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从来没有说你长大了之后让他自己决定。因为如果你不给他行这个记号，那么他将被从民中被剪除，他将不属于这个圣约团体，他将无份于上帝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没有说等以撒长大了以后再自己决定要不要成为上帝的百姓，自己再决定要不要继承我的家产，不，这是上帝的命令。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背约，就等于把这个孩子当作是外邦人来看待，当作异教徒来对待，这从来不是上帝的应许和命令。因此我们的孩子宝姚丽问答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婴孩和我们同属于上帝的圣约，同为上帝的子民，因此他们有100%的权利，我们也有100%的责任来让他们领受圣约的记号。所以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命令，为以撒在第八天行了割礼，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为这重要的时刻打上了一个时间戳，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萨拉的反应，第6到第7节，萨拉颂赞上帝，萨拉说，神要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孩子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萨拉的 Magnificat， 这是萨拉的尊主颂。他以诗歌来表达喜悦的心情，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恩。萨拉的言语中你可以感受到透出了无限的喜悦，也透出了对上帝全新的认识。谁能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这一切的事呢？答案是上帝的确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这一切了，只不过他没有相信。只有耶和华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唯有耶和华上帝才是这位独行其事的神。而这一刻，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感受到萨拉这一刻，对萨拉来说就是上帝抹去他一生眼泪的那一刻。在这一刻，尽管萨拉这一生充满着困难，你可以想象到圣经第一次出现萨拉这个角色的时候，萨拉在亚伯拉罕还在乌尔的时候，创世第十二章当一提到萨拉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萨拉不能生孩子，提到萨拉就是萨拉不能生孩子，每一次提到萨拉就是萨拉不能生孩子。这是萨拉一生背在他身上的重担，背在他身上的这个骂名，所有的人都会用这个来指责他。他就算是他身份高贵，他是亚伯拉罕的主母，家中的这个女主人，但是这一生他在夏甲面前，夏甲都看不起他。所以你就知道萨拉背负了一生的羞辱，终于在这个时候，在上帝在他的身上实现了这个应许，擦去了他背负一生的苦难和眼泪。萨拉的颂赞表明，以撒的出生使他的信心得以坚固，他经历了从不信的笑到信心当中喜乐的笑。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萨拉的颂赞当中，萨拉不仅提到了他自己，萨拉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人，对不对？你注意到萨拉还提到了谁？仔细看萨拉说什么，神使我喜笑，然后说什么，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喜笑。凡听见的人，换一句话说，以撒的出生不仅仅关乎到萨拉自己，不仅仅关乎到亚伯拉罕自己，还关乎到万民，还关乎到你们所有的人类，都要注视着这个萨拉而生的应许之子。凡听见的人，所有一切听见以撒出生的人，在信心当中都会欢笑。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从以撒到耶稣。上帝赐下应许之子这个好消息，不仅仅是给萨拉一个人带去欢笑，也会给许许多多的人。这意味着以撒的出生有着超越的重大的含义。以撒出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上帝花了25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一对老夫妻不孕不育的问题，这个不是这个以撒出生的故事的核心内容，也不是说相信上帝吧，上帝会医治你的不孕不育，对吧？这个或许你可能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能听到这样讲到的，对吧？以撒出生的故事也不是关于上帝最终的解决亚伯拉罕好大的家业无人继承的难题，这些都不是重点。因为按照古近东的风俗和法律，以实玛利完全有资格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业，但是上帝却说这不算。所以以实玛利的出生有着更宏大的关乎万族万民的好消息，那就是女人后裔的救赎计划将要继续进展下去。还记得我们要回到，对吧？回到创世纪，回到那个伊甸乐园，当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上帝来审判，但在审判当中上帝赐下了拯救的应许。还记得上帝应许什么？上帝应许说将来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来，要来压伤蛇的头，要来摧毁古蛇的权势，要来战胜罪恶和死亡，替全人类赚得那个生命树所代表的永生。所以这个应许从亚当一路到了挪亚，挪亚是那个女人的后裔的一个彰显。 所以借着挪亚，上帝拯救挪亚一家，上帝审用洪水审判那个世界。但是挪亚并不是真正的女人的后裔，在洪水之后，这个应许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从挪亚一路我们追到了亚伯拉罕，对不对？创世纪第十二章。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知道说，哦，亚伯拉罕是女人的后裔。好了，但是第十二章给了我们一个问题，给了我们一个挑战。因为第十二章一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没有后嗣，亚伯拉罕没有后嗣。这对亚伯拉罕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对所有的圣经的读者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难道不是吗？因为女人的后裔怎么延续？亚伯拉罕没孩子，难道古蛇的权势就要如此的继续统治着全人类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种啊？亚伯拉罕的孩子呢？亚伯拉罕的孩子呢？来到这儿了，创世纪二十一章，上帝为亚伯拉罕提供了这个女人后裔的延续的血脉，这才是最重要的。以撒出生意义非凡，因为以撒就是女人的后裔其中之一。以撒将要从以撒而出的就是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救恩必出于以撒，这就是以撒出生的重要的含义。因此以撒的出生会使凡以信心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真心的欢喜快乐，因为这位婴孩以撒不仅是为了亚伯拉罕和撒拉赐下的，也是为了我们而赐下的。弟兄姐妹们，当上帝赐下以撒的时候，上帝想到的是你们，上帝想到的是你，上帝想到的是你的救恩。因为若没有以撒，你的救恩就不存在，若不借着以撒，就没有你的救恩。因此为了你，上帝把以撒赐了下来。而以撒的降生也预表着那位最终极的应许之子，将来那位先知所预言的更伟大的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位更伟大的儿子要赐给我们，那位真正女人的后裔要借着他的死来摧毁蛇的权势的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注意到以撒的降生的故事和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当中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我在这里面就简单的来给大家呈现一下。我注意到数千年前在上帝在撒拉身上，这个无法生育的女人的身上所施行的神迹，是为了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去接受在几千年之后上帝要在另外一个不可能生育的女子身上施行的神迹，那就是那位童贞女玛利亚。因为她甚至没有结婚，甚至她没有任何进过男人，在她童贞的身子身上，上帝能够施行这个神迹。上帝先预备了我们的心，说让我们看到撒拉可以生孩子。同样的，在以撒出生之前，上帝已经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启示给了他的父亲。同样，在耶稣出生之前，上帝借着天使把耶稣的名字启示给了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以撒出生是在亚伯拉罕苦苦等候了25年之后，在上帝锁定的日子才赐下。同样，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在人类苦苦的等候了几千年的时候，上帝借着他的使徒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因此耶稣的出生要比以撒的出生更加体现了上帝的信实和伟大，上帝所应许的必定实现。就像上帝曾经如此拖延以撒的出生，为了让他的百姓学会对自己绝望，学会单单的仰望上帝的救恩，同样上帝也很拖延耶稣的出生，为了借着整个旧约的启示的历史，从人类不断的失败和堕落来叫我们对自己绝望，而单单的依靠上帝的应许。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如今我们已经证明，怎么证明？借着整个旧约的启示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人。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要塞住所有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 因此为什么上帝要等那么长时间，要等几千年才赐下他的应许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了要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在上帝面前称义。亚当不行，挪亚不行，亚伯拉罕不行，以色列不行，大卫不行，你不行，我不行，所有人都不行。到那个时候赐下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欢笑之子，那位喜乐之子，因为他所成就的救恩，他靠着他自己来满足上帝律法的一点一划，上帝把他赐给我们，要叫他来替我们承担审判的咒诅，好叫我们能够白白的得到赦罪跟永生。所以耶稣是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子，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重获喜悦。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借着以撒出生的故事，看到我们的神是这位信实的上帝。以撒的出生向我们证明了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以撒的出生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那位带给我们欢笑的上帝，是坚固我们信心的上帝。但是更重要的是，以撒的出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为我们成就着救恩，借着以撒女人后裔的应许得以延续，借着以撒出生我们看到了那位真正的应许之子耶稣基督的出生。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因此今天让我们不仅因着以撒的出生而感恩，也因着那位真正的以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出生，而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是如此的信实，你赐下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看到你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奇妙的恩典，你赐给他以撒，成就了他25年前所赐给他的应许。但是主啊，我们更为之感恩的是，你借着以撒的血脉为我们生出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实现我们的拯救。你使我们的罪被赦免，你叫我们能够白白的获得救恩，获得称义，获得永生。主啊，我们为着那位为我们降世的婴孩而感恩，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的圣道，不仅借着你的圣道，更是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礼，有形的圣道，来叫我们能够吃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的信心能够直永到永生。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